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，欢迎收听哦。
我是守泽宁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山东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台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。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。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2000多年前，中国开凿了史上伟大的水上工程京杭大运河。从春秋文明到唐宋盛世，这条黄金水道繁荣了半个中国，而无锡洛社就是一颗镶嵌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江南明珠。这座拥有1600余年悠久历史的名镇，自古商贾人物往来，陆行戎马，水驾风帆，一片鱼米之乡的锦绣模样。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就走进洛社，感受这座江南古镇的文化韵味与烟火气。千古风流人物也运河而来，也赋予了这片土地自己的气质和名字。这条南北通途的大运河不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经年南下的商船，也带来了爱好南巡的帝王。据说早年洛社因只有3横3竖6条街道，便被称为六弄。有一年乾隆南巡至此，问了句此处何地，随从回答此处名唤六弄。乾隆听了龙颜大怒，何来六龙，天下唯朕一龙。原来他将六弄听成了六龙，当即下旨改为六蛇。后来六蛇口口相传，谐音成了无锡话的洛社。洛社之名颇具传奇，名人也是。公元303年，西晋夏侯夫人在此地的王室庄园诞下了一代书圣王羲之。根据洛社元远堂的张氏宗谱的记载，王羲之青少年时期在无锡洛社生活。他少年时曾在这里练习书法，染黑了一池水，故有了洗砚池。如今在洛社初中校园内还完好地保存着王右军洗砚池，池边笛砚，亭上观鹅，也是一段墨林佳话。
梅时节下江南，晕染墨色淡了一半， 炊烟别离暖阳，石板街巷空荡荡，煮一壶茶香芬芳，一时午后时有散，落笔新雨未晚，却画不出你的模样。云散起风萧萧，清阶一晚霞，石桥边纸伞，谁在等着他，画中藏着花，惹羞了年华，掌心的字他会知道吗？后时有散，落笔新雨未晚，却画不出你的模样。云散起风萧萧，清阶一晚霞，石桥边纸伞，谁在等着他，画中藏着花，惹羞了年华，掌心的字他会知道吗？高山月水长流，故事弹出芽，将岁月褪色，只留下风华，斟酌千百年，一笔入了画，随意潇洒，你眉眼如画，随意潇洒，你眉眼如画。
洛社历史遗存众多，古驿道、古战场、古寺、古碑、古镇、古街、古宅、故居等，都积淀着洛社厚重的历史文化。虽然许多食物由于历史的原因早已失落，但厚重的历史文化是磨灭不掉的。刚刚提到的洗砚池属于洛社八景，这八景分别为涤砚池、观鹅亭、洛社大桥、寺院钟声、马盘、花渡河、运河帆船、柳浪桥。崇祯进士艺人王永基作有洛社八景诗，每景有一命题，五言绝句，或书写自己的观感，或描绘景物的特色，证明洛社八景在明清时期就名动一时。而这八景是围绕着一座寺庙而建，这就是开立寺。开立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太清初年，寺址原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别墅。该寺原名兴福寺，宋景佑三年更名为开立寺，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，又为西域十古刹之一。据地方志书记载，宋以后几经兴废，元末寺于回圮，明洪武十三年僧永康重建，后毁于火。天顺七年僧慧宁，成化二十年僧道元先后重加修建。当时洛社开立寺内的罗汉像塑得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与无锡南禅寺的殿宇、北禅寺的佛像齐名，有南禅殿、北禅佛、开立罗汉称三绝之称。清康熙年间，僧韩清等扩建寺宇，造了东西前院，乾隆年间又建大悲经楼，嘉庆五年大殿之经楼毁于火，道光六年住持僧勤学木建， 寺宇规模宏大，飞檐翘角，金碧之辉，便于干雨。据说其实共有5048间房屋。咸丰年间，寺宇毁于兵险后又重建，基本上恢复旧观。寺院南北长约70丈，东西宽约50丈，占地面积约60亩。寺宇分中五间、东五间、西五间。中五间为大雄宝殿，其东边侧厢为观帝殿，东五间和西五间均为佛殿，梁栋灰金，妙貌巍然。寺院头山门前有2根石柱，上镌一副对联：寺额800年，犹是东晋萧梁遗骨址，曹渠90里，遥为南禅天宁座中书。相传开立寺当年鼎盛时期，里面的僧人就有上千人，可见其规模的宏大。开立寺前有一座落社老大桥，是横跨古运河的一座石拱桥，相传有1000多年历史，几经损毁，几经重建，和落社古镇的兴旺息息相关。上世纪60年代的石拱桥，是老桥被太平军焚毁后，由当时在清朝做官的石塘湾人李金庸为家乡父老捐资重建的。据说造桥时工程浩大，光桥桩用的木头就放了几托木牌。有老无锡回忆，每逢发大水天，桥门洞两面的水位相差1米多，船只从下游往上走是非常艰难的，可是顽强的船工们从来不畏惧，他们把几条船的人聚在一起，拉纤的拉纤，撑船的撑船，随着彼此起伏的号子声，拉纤人的身子几乎贴近地面，粗毛竹纤杆也弯得像面弓。在船工们齐心协力的拼搏下，船一寸一寸往前移，随着一阵欢呼声，一条大船终于通过了桥洞。随着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挖加宽大运河，拆除了古石桥，这种惊心动魄的场景也就成了绝唱。古老的落社石拱桥从此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，只留下有识之士特意保留下来的一块古桥正中的龙门石，静静地躺在落社农村银行的广场上，向人们讲述着老桥的故事。
从这头到那头有多长，没有人量过。从开始到现在有多久，没有人记得。一条街，热热闹闹，人来人往，生活中百般滋味全都包括。当年说他结婚的花轿从这里经过，如今爸爸说他结婚在这条街，骑着自行车，小车压过，从这头到那头有多少店铺，没有人数过。从吃的到喝的 的，有多少用的，没有人算过。一条街琳琅满目，多有特色，人群中万般心态难以捉摸。头顶的屋檐说，我看到的你未必见过。墙角的砖头说，我经历的你未必听说。风也走过，老街是主人，我们都是过客。
刚才说到的洛社老大桥横跨大运河，连通着上塘的东街、西街和下塘的大街、横街。这条老街也是很多老无锡难忘的回忆。洛社下塘大街是众多街市中商铺最集中、最热闹的市口。从运河轮船码头的北向门到南小桥头的南向门，近300米的街道是用一块一块长方形的大石板铺成的，石板下面是又深又宽的排水沟，是用青砖砌的，一直通向河口。不管下多大雨，雨过路就干。3米多宽的街面，两对面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大多是前店后作坊或前店后住房，往里有3到4进进深，东面店铺的后门到小菜场，西面店铺的后门到玉带河。解放后，大街里的商铺基本还保持着原来的格局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修通了公路国道，老街才慢慢冷落了下来。在古镇老街上，老街茶馆尤为热闹。清晨，当老街还沉浸在暮色中，老街茶馆店的老虎灶已经烧得轰轰直响，老茶客们早就围坐在茶台旁等着上茶。茶水自然是用古运河水，当年的运河水清澈甘甜，挑水码头上能看见水下2、3个石级，水中石级上时不时有几尾庞皮鱼在游弋，吞食着淘米洗菜的残渣。老街茶馆正好在大街里中间，北向门的轮船码头和南小桥头的河滩都可以取水。令老无锡难忘的还有大街小吃店里的芝麻大饼的香味。当时这5分钱一个的大饼里没有太多的油，但确实很酥很香。糕点师傅在案板上把一大块面团揉来揉去，随着手上飞舞的擀面棒有节奏的吧嗒声，一眨眼功夫，两排大小匀称的大饼就整齐地排列在案板上，干净利落，真像一场艺术表演。这里的大饼厚实酥香，有口皆碑，不仅老街的人喜欢吃，赶早集的人也特意赶来买，所以生意特别好。大街小吃店还有一样，碰肉馄饨特别令人惦念。所谓碰肉，其实就是用上好的猪腿肉搅成肉泥，配上姜葱调料， 面皮是又小又薄的透明，包馄饨时用筷子蘸上一点肉馅，往皮子上一碰一捏，一只馄饨就算包好。一碰一捏一抛，其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，好像飞镖一样。其实它最注重的是汤料，一锅大骨汤足足要熬上半天时间，所以必须等下午2点才开始供应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糖吃的倒不算挤，最热闹的是灶台上，外买的盆盆罐罐早已挤得放不下了。由于准备工作已做好，下馄饨是相当快的，不一会儿外卖的都打发走了，留下糖吃的老客开始吃溜吃溜地品味起小馄饨来。这入口滋润的味道确实令人难忘，这也许就是老街的味道吧。大街小吃店对面是饭店，规模不算大，10多张台面，但招牌菜是相当有名的。老街人很讲实惠，一般不上饭店，但凡有客人来，炸猪排、炒扇糊这2道菜是必点的。把猪排切成中块，稍稍腌制一下，用鸡蛋面糊一滚，放到热油锅里一炸，一块一块金黄色的炸猪排就成了。上菜时浇上预先熬好的番茄酱，一口咬下去，外脆里嫩，酸酸甜甜，很是可口。炒扇糊可一点儿也不含糊，必须用鲜活的黄鳝滑丝加工，鲜嫩的鳝鱼丝加上青椒或大蒜笋丝等时令鲜蔬炒成糊，真是鲜美无比。从南巷门到北巷门，各种店铺毗连接茬，从吃的到用的应有尽有。解放初期虽然经过公私合营等一系列政策改造，但老街仍保留着原来的风貌。经过重新组合，商店的经营人员有了变动，但店铺的门面结构还基本依旧，保持着老街的风韵。随着市镇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，老街昔日繁荣的风光已经不在。徜徉在老街残存的石板路上，闻到的不再是昔日热烘烘的老街气息。几位老者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，坚守着这最后的老街，他们珍藏着对古镇老街古色古香的美好记忆，如有根之水长流不息。走进江南水乡古镇，总有那股子氤氲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，仿佛让人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时空里，脚踏的石板路径也许已有了千百年的历史，带牌门的店铺、青瓦面无一不沾染岁月的痕迹。在洛社古镇，虽然每天都有新的繁华在绝地而起，但那些由历史浇筑的地方依然能够在今天熠熠生辉。
千山万水承载不住，青石一卷为你留。
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《发现无锡》节目。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，编辑陈卫，监制刘军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孤帆绿水惹人愁，望月离别尽在屋檐中。渡船渐渐远去带走，桥头一人的担忧。枝头露水遮衣袖，回首是他清澈的眼眸。千山万水承载不住，青石一卷为你留。 想象。